开始今天早晨的主日学哈，我们今天要来查的是撒摩尔记上第25章。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清晨的早晨，我们就依道借着你的话语来亲近你，也巴不得你悦了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聚集，我们要把我们心中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你也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然后使我们主要借着你的话语，主要不光与你亲近，更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们，纪念我们的软弱，也借着你的话语来使我们刚强壮胆。谢谢你，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25章啊，我想我们这章比较长，大概从比前面一章长了一倍，大概有44节啊。那么第25章一开始第一节就好像给我们看到这章的一个背景似的啊，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撒摩尔死了，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在一起来为他而哀哭，然后呢，就这个大卫呢就起身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卫是住在隐基底，或者隐基底的旷野啊，然后就从隐基底起身往南下，到了巴南的旷野。巴南的旷野呢，大概离这个隐基底大概有200多公里啊，很远的啊，也就是往南走了，往南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旷野，就往那边去了。所以很多人圣经没有具体交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往南去，当然有很多解释，一方面可能是撒摩尔死了，那么他就好像少了一个保护嘛。就想要逃避扫罗的下面可能要有的追杀，所以他就往南走了，到那个比较大的旷野去，好像隐藏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了，可能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为了吊唁撒摩尔，所以也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聚在一起哀哭，他却不能嘛，所以他就只能往旷野去哀哭，有可能。我觉得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撒摩尔死了，好像因为撒摩尔毕竟是先知嘛，对他来说，如果他需要，也可以从撒摩尔呢得到一些帮助呢。但是这个时候撒摩尔已经死了，所以说他好像在要寻求自己前面的路，前面该怎么走？因为在旷野一直漂泊嘛，在犹大的旷野哈，隐基底是在犹大旷野里面。所以呢，为什么要去巴南呢？大家知道巴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在西乃和西乃的旷野住了足足一年的时间，然后神在那段时间就把律法赐给了他们，然后民数记第10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整军了啊，就成型了，以色列人就编制成了军队，比如犹大营在最前面走，紧接下来是流便营啊，所有的就按照一个四方，对的，第一次往前就来到了巴南的旷野，就在那儿停留下来，然后等候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当时的云柱就停在巴南的旷野啊，他们一进到巴南旷野以后，所以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大卫因为撒摩尔死了，他也好像有一点点哀伤，也有一点点需要知道前面怎么样，因为他们一直在旷野嘛，前面该怎么样寻找安息的地方，怎么样寻找前面的道路，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一点要知道，就是说大卫实际上很快就从巴兰旷野回到了犹大的旷野啊，我们都知道犹大旷野很小，比起巴兰旷野来说，因为接下来这个故事，就25章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马云和加密 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在犹大旷野的其中一个小旷野，叫马云旷野啊，它是在马云旷野和西弗旷野之间，都是很小很小的哈。啊，当然你把隐基底算成一个旷野的话，就三个旷野连在一起的一片。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现在很快就回去了，回到他原来居住的古迹，也是在隐基底旷野的附近。那么他们离这个马云和这个加密这两个地方，因为这是故事发生的两个地方嘛，很近啊，大概也就是个如果是二三十公里的样子，一天走个半天就可以走到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好了，我们来看这一章哈，这章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啊，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或者是三个部分也可以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大卫差派打发十个仆人去见拿巴，以及那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啊，这一段就讲到大卫打发十个仆人去见拿巴。这个拿巴呢，这个人呢是在家，他是在马云的马云这个村庄里面。那他的产业，又是在加密，紧挨着的两个小村庄，好像是这样的。好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这是大卫打发仆人去见拿巴。回过头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十四节开始到三十五节，这个部分呢。就是反过来，这个亚比该就是他是拿巴的妻了哈，拿巴的妻子就反过来去见大卫啊，就是反过来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的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大卫打发人去见拿巴，然后反过来拿巴的妻子回过头去找大卫去见大卫啊，从十四节到三十五节，然后呢？最后也是最后的几节了，从三十六节也可以分成一段，三十六节到四十四节，这个就讲到最后大卫娶了亚比该，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为妻啊，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好了，我们就回过头去看这三个段落，看看就分别是讲的是什么。那么第一段呢，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刚才讲的是大卫打发自己的十个仆人去见拿巴，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因为拿巴在剪羊毛啊，他从马云到了加密，他的产业的地方，因为他很有钱了，一个大富户啊，他要剪羊毛，有那么多羊，那么多绵羊、山羊什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丰收的季节了，他会宰羊啊什么。预备食物给剪羊毛的人嘛，因为很多人要帮他做这样的事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打发了十个仆人去，那是很多的，那你就想象大卫的心是很明白明确的，想去要点什么，对吧？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卫的仆人很谦卑的，因为大卫要让他的仆人说要告诉他仆人怎么说呢？第八节就说啊，求你啊！你看大卫那话，要他仆人讲的话，其实很大卫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我仆人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的日子来找你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那大卫是站在很低的位置去求他，好像要一点东西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这背后有两个原因啊。因为大卫本人是在犹大旷野，在那个隐基底的附近，但是呢他确实保护了，因为他就相当于当地一个政府一样的，当然是个自立的政府，或者说你甚至可以想象他是个土匪也可以，只是个好的土匪，他在他管辖的区域呢都是为这些牧羊人这些富人提供保护啊，免得什么野兽啊，或者说外面的敌人来侵害他们，自然他就要征税了，对不对？我想一个当地的政府也好，或者当地一个土匪也好，因为他养了很多军队啊，像大卫这个时候有600多人和家眷，他们是不可能去种地或者去牧羊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漂泊不定的人，你随时都有可能扫罗 王要来追杀他们，所以他们就会转移地方，所以他们是不固定的。600多人跟随大卫是要吃东西的。如果你是一个军队的元帅，你知道你不过是要带兵打仗的，就大这些士兵是要吃东西的。同样，他也需要他帮当地的人提供保护，自然他也需要得到一些粮食上、金钱上的供应嘛，很自然而然的，对不对？所以大卫这个要求其实是算是公平合理的，我们不能想象说他会像个土匪这样去要。你看，而且大卫不光是他保护了拿巴他的仆人牧羊，另一方面他其实自己站的位置也很低的，是求你给我点东西就可以了。要真是真的土匪的话，我要求你，我这就是要命令你给我东西，否则我就要动手了，对吧？其实大卫不是这样的啊，他这是个非常至少是个温善良的人，或者说是对周围的他所管辖的的确是有个保护的。好了，那么他所对应他所遇到的呢，他仆人去见那个拿巴，这拿巴的性情很凶暴，算是以恶报善，用恶语来怼那个大卫，甚至说大卫是悖逆主人的人，有很多悖逆主人的人现在都出来了哈，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实在是这个性情凶暴的拿巴实在是侮辱了大卫和大卫差去的仆人嘛。这件事情哇，一下你看，我们看后面就知道，大卫从那个第十二那个十三节开始，你看到非常愤怒，这个你知道人这个肉体和血气一下就被激起来了。所以就让人带刀带人带刀600多人中带了400人带上刀，要去把拿巴一家男丁全部杀死一个不留，全部杀死。你知道这个大怒，可以想象在大卫这个时候在盛怒之下。对比大卫前几章，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前几章，比如对隐基底的人基拉尔的人，对不起，对基拉尔的人，对因为他去保护基拉尔，这个基拉尔人还要卖他，出卖他。然后呢，到了24章又讲到他对扫罗非常的那个忍耐啊，不杀神把好像把神把扫罗王放在他的面前在洞里边，就他都不杀他，而且就算割下衣服，他都很那个良心自知。可是在这里，大卫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同啊！你要知道，在盛怒之下的人。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很难想安静下来去求问神该不该去。显然这个时候大卫根本就没有问神，拿着刀带着400个勇士就要去把击杀拿巴一家的人这和前面的表现不同。好，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跟拿巴之间打见仆人以后，拿巴怼他，然后他要去杀戮，要准备去杀拿巴一家，大概20-30里地吧，也就是走过半天就走到了，所以就出发了。我们到第二天早晨就开始要屠杀了。好了，那么这是前半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故事呢，就是从14节开始亚比该拿巴的妻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仆人告诉他，你看人家大卫的人手下的人对我们这么好，保护我们，现在呢，你看这个我们的主人这么性情凶暴，侮辱了别人，这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大卫是带兵的，拿刀的，要杀人的，这个你把他侮辱了的话，你知道，而且人家本来对你那么好，你这么侮辱别人，肯定就是有不好的结果。这亚比该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他就这个情况就马上18节告诉我们，他就急忙的拿着200饼、2个皮带的酒、5只吃好的羊，还有5亚细亚的烘好的麦穗、麦穗、穗子，还有100个葡萄饼等等等等，就开始就驮在那个驴上，驴上，然后就和仆人就往前去，你们先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走。然后这位走过去，像大卫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他一往相反方向一走，正好就在路上就碰见了大卫。他对大卫说了一大段的话，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去咀嚼的去细想你可以从我觉得从24节开始当亚比该见到了大卫，急忙下23节急忙下了驴 然后呢在大卫面前匍匐于地叩拜，匍匐在大卫的脚，因为我估计大卫他们是走着去的，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钱嘛，所以没有马，都是走着去的，所以呢就匍匐在大卫的脚前说，主啊，这愿罪归于我。我觉得亚比该这段话从第24节开始一直到31节啊，33、31节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默想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到为什么亚比该这个人是很聪明很俊美的。我这个俊美不光是指他的外表啊，更是指他的心，很有智慧的一个女人。他对大卫说的这段话可以分成两个，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他是站在自己或者说自己和拿巴的角度来向大卫求饶，对不对？啊，你看他讲的，我主啊，24节啊，匍匐在大卫的脚前。你知道这个大卫是拿着刀的，很愤怒的，400个人都是要杀人的。这个时候他勇敢的来到大卫面前，匍匐在大卫的脚前，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并求你听婢女的话啊。一下，因为他把自己也放在很低的位置，然后告诉罪归到我的身上，但是求你听我啊，求你听，让我跟你讲，但是还不光要让我跟你讲，还让他最好是你要听我的话。那接下来讲说，你不要理那个大麻烦，他的性情本来就跟他这个名字也是相互合符的，是鱼丸的。然后呢他说，而且他说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26节说，耶和华亲自阻止你亲手报仇流人血啊，流血的罪，取流血的罪。所以啊就希望你呢，耶和华永生的神来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啊，你求你赶在你面前起誓说，那求你呢把收下婢女送来的礼物，求你饶恕婢女的罪。第28节的前半部分，求你饶恕婢女的罪啊。首先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向大卫求情，然后从28节的后半部分开始，他就开始转换角度了，他就站在大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我们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往往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讲了一大通，他确实也这么站在自己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告诉我求你饶我的罪，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情，也做出拿巴我的丈夫做的也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从28节后半部分开始，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然后你发现了没有，从这是后面一段一直到31节啊，都是站在大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神要建立你的家，建立我主的家，你平生的日子也没什么错啊。虽然有人逼迫你，就讲到大卫在这段时间被扫罗逼迫，但是你的性命总是在神保护你，像保护如同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都比抛出去啊。你看30节31节啊，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中英文都没有分开。其实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你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那里做王，以色列的王。你看没有，亚比该都承认是神要，大概我估计大卫在现在以色列人中已经传开了，知道他可能是神要立为我下一个王的哈。他说，如果神把你立为王以后，这个时候你再回顾你你心里会良心会不安的，因为呢，因为你流了无辜人的血嘛。因为虽然拿巴有罪，但是拿巴的男丁他们没有罪啊，你不把他们都给杀了怎么办？这你良心会有愧的，当你有一天成为王以后，站在来呼唤大卫的良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前面他不敢不杀保罗，也是因为良心阻止了他嘛，对不对？连割下那个扫罗王的衣裳都他都良心自责。在这儿这个亚比该呼唤他的良心啊。好了，最后呢一句话， 啊，也很特别，就是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弟弟啊。他也到最后，他站到自己的脚上，说希望你呢，你当然得福以后，你也纪念我哈、啊。好了，这一段话完全把那个大卫改变了啊。大卫接下来的，我们从32节开始，完全改变态度。他你要知道，盛怒之下拿着刀的400个人怒气冲冲的干嘛？杀人去了。这个时候因着亚比该这一段的话完全改变过来了。那么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这段就是大卫就完全接受亚比该的请求，也归荣耀于神，相信说是神阻止了他报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啊，显然是不对的。那么我呢指着这位阻止我的神起誓，如果你当时不来的话，我肯定就会干坏干不该干的事。然后呢他就约纳了那个亚比该所送的礼物，就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件事就是这故事的另外一个部分。亚比该来到大卫面前恳求宽恕用智慧，大卫果然就答应了那么这个故事这个、部分就完了。最后还有一部分，这第三部部分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36节到44节。这段故事就讲到后面的结局是什么。结果呢这个我们知道拿巴是个性情凶暴的人，什么完全充满血气肉体的人。那么亚比该回去也没告诉他。他在这个时候拿巴他喝酒高兴得不得了了，因为丰收了嘛。然后等他第二天早上醒来，亚比该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结果这个阿爸就简直像僵尸就死了。神就为大卫报了那个受羞辱的仇，也阻止了大卫犯罪。这个时候大卫就知道了，就去告诉差人，去告诉亚比该，希望想要娶这位寡妇。亚比该现在已经成了寡妇了，为妻。当然亚比该也愿意了，就是说亚比该的话很谦虚啊。亚比该第11节说，他就俯伏在大卫仆人面前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哎，那不是说是洗大卫的脚，那是洗大卫仆人的脚，实在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果然后来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自己的一个妻子啊。我想整个故事就完了。那么我们的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呢？从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个很完整的故事，也确实值得我们去细想，而且也特别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哈。那么我自己领会的一点那个属灵的教训或者学习呢，有三个地方三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实在是看起来，人的血气和肉体很容易被集起来的。我们实在看到大卫那个盛怒被那个拿巴的话羞辱的话被提起来了，我们前面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卫其实挺好的嘛，挺属灵的嘛，尤其是对该基拉尔和那个扫罗那件事情，我们是在看他已经还是不错了。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对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的天性和本能的反应，就是我们的血气，很容易被集起来的。不管你今天属灵的生命是在哪一个阶段啊，无论你是刚信主的或者说信主多年的，其实你的血气你的肉体还在那，还是可能被挤起来的。这实在是对我们来说一个警告。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很属灵了，最近跟主关系很好，所以我们的肉体和血气就完全致死了。确实从理论上已经致死了，从真理上，但是在经历上我们发觉到那个一旦有点什么东西还是会被提起来的。这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当你面对一个这样的像拿巴这样的完全属血气的人，对不对，属肉体的人，还有像大卫这样虽然属灵，突然这个在盛怒之下这个血气被提起来的时候，当怎么样去对待这样的人啊？我们也被血气也被提起来，就像大卫似的，看到拿巴这样羞辱他，你打拿巴本来就是一个完全属肉体，他也就被挤起来了，对不对？我们应当怎么样对付他？我们从亚比该这位聪明俊美的 女子事实上身上确实能够学到。你看他怎么样对大卫讲话，把自己放得很低，然后呢劝大卫听我的话，否则你会后悔的，你的良心会责备你的。他用温柔的话言语阻止了一个即将犯罪的人流人血的罪人。这个时代就是为什么值得我们很好的去思想。我们最近听中青年组也正好查到主的门徒彼得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发咒起誓的说，我居然即使众人都离开你，我却不永远离开主啊，我不永远离弃你啊，众人都跌倒我却不跌倒。主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叫鸡鸣以心，三次不认我结果果然当那三次在那个黑暗压紧的时候，在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温柔的眼光看，那时候主还在捆绑之下，看了彼得眼，彼得就出去哭了。那最后彼得再次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主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也是三次，你爱我吗？彼得这个时候深知道他不能够，所以在觉得自己能做什么大事情的时候，自己是很勇敢的时候，往往都是在血气。那么对待血气的人，我们应该有温柔劝谏的心去帮助他们啊。这第二个点。第三个点是关于大卫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得出来，大卫实在是个容易被改变的神借着一个女子就反转了盛怒之下的大卫。其实不光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在前面的故事里面我们都反反复复的看见在大卫从21章我们现在是25章嘛，21章开始逃亡生活以来反反复复的看见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人物，比如说扫罗的逼迫，借着先知拿单简单的一个提醒，你都要从这个摩亚地回到犹大地去，他就回去了，很听话的。然后记着祭司亚比亚他和他所带的以弗德来寻求神。现在这个故事又借着那个亚比该你可以看得到神很容易借着环境和周围的人物哪怕是非常不起眼的人物，就改变了大卫，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大卫是无原则的改变了，比如说他随行的人劝他要把扫罗王给杀了，他也拒绝因为那件事情显然不合乎他良心里边的那个领受嘛。但是呢，只要是来从神来的，大卫总是能够知道，总是很快就改变。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卫神因为大卫是非常容易被神改变的，以至于这是很重要，以至于神在大卫的身上，神的话在大卫的身上就有了出路。只要是神的话临到大卫不管用什么方式，大卫总是能够改变的。这就是让神可以把大卫塑造成为一个完全合乎能够继承能够承受产业，能够做以色列王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卫那么容易被神改变？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我一直最近都在默想这个问题。当然上次黄弟兄说是大卫有敬畏神的心这个是完全对的确实我们看见说一旦是从神来的，大卫总是能够改变。但是我觉得越默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他会敬畏神呢？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在神面前默想。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有答案的，自己可能只要在神的面前想，可能也都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想我自己没有想通，等我想通有机会可能跟弟兄姊妹再分享，或者弟兄姊妹今天就可以告诉我。好，我就停在这里，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弟兄姊妹补充分享问题都可以。
就分享两点啊，一个是呢关于大卫的，那么确实这件事情上呢大卫有错哈、啊、那么大卫在血气当中呢几乎要犯下这个杀无辜人血的罪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如果拿巴他当初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不给人，那么他不愿意给啊，他也不愿意这个把他东西啊拿给别人，那么那个大卫也不会怎么不会有那样的反应啊，他不但是说不给，那而且呢还羞辱那个大卫和跟大卫的仆人。那么刚才刚刚说了，其实大卫那时候在以色列人的这心中呢是家之户晓的哈，就是每家的都知道大卫这个人，而且呢知道大卫将来要叫做王的。那他既然说呢大卫是谁，那这么的耶西的儿子是谁，行了，他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嘛，大卫嘛，那明明晓得，他说这个这竟然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啊，这个暗喻啊，是这个大卫啊是那个是扫罗的仆人啊，他是悖逆主人奔逃啊，那么是这个其实是这是那个扫罗在追杀他呢，不是他是悖逆主人，这个叫奔逃的。所以这些话呢真的是很羞辱人的啊。那就尤其大卫这时候他是带着那个600人在那里啊，等于是那个在等候神的时候啊，在那里也就那个逃避扫罗追杀啊。那么这时候是这样子的话，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羞辱哈、啊。所以那个对当事人来讲的话，都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啊。那仆人们，哪怕的仆人都说这件事情不得了啊！万一这个不做任何事情的话呢，这个我们这个灾祸就要临到我们了啊。那么大卫那时候反应呢，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啊。当事人呢，在那样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大卫在那时候处境啊，那么已经是神的那个高的王了，那么但是呢却受扫罗的那个逼迫，这时候还受他的羞辱啊，那么曾经还对他好的。所以大卫的反应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天然人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不对的，他既然有王的那个身份的话，他这个应该有王的那个气度。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之下啊，他没有办法那个显出他里面的那个属性的性情。那么还好这个亚比该呢那个拦阻了他。那么这件事情确实说到这个大卫他很容易改变了，一说到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这个把他带到神的面光之中，那么他一看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他就立刻就阻止他。那么在那个列王记上呢第15章的时候呢，他说一句话对于大卫的一生的那个注脚啊，他说呢，他说因为呢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呢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啊。那么这是圣经给大卫的一个等于是盖棺论定的 啊所以那么他确实在赫人乌利亚就是把别事发那件事情上他做错了，那么其他的这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他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只要耶和华肯吩咐他，他一定就行的。那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大卫的不是一个完全人啊，不要说他犯那个八十八的罪了，那么他数点百姓那件事情呢也是产生了愤怒了，那么还有很多就其他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一定看到很多地方的软弱啊。但是就觉得那么到了但是在列王记给他做了注脚的时候，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以外，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看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以说吩咐他所做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圣经给大卫的注脚啊，那么是好像这些我们常常看到他的一些软弱啊，那么大卫神都不纪念，因为这个在天然血气里头的人确实根本没有什么好纪念的，呵呵，那么神也不看来看我们天然人在那里在挣扎，这边看见很清楚看见这个他在肉体当中的一个挣扎，这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啊。那属神的人的话神还不看这些事啊，看我们在挣扎之后我们的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在这件事上的那个所有的态度是什么。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大卫这么容易受那个 受改变了。我在想，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哈。我自己感觉是，他是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你在看他诗篇，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他都随时里头都有那个神的话在他里头啊，不但是只是他只写的一些诗啦啊，那些诗也成为圣经上的那个一些教训，成为后世的见解啊，这劝诫。所以这个人是天天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他很容易是受矫正啊，那很容易那个随时可以向他说话。那我们如果不是常常活在神面前的话呢，那个神很难向我说话。当然这辈子表示说他不会软弱了啊，那不会有这个在血气里头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这个只要神气的一些人说一些话，他立刻能够改变过来啊。这是我最后认为对大卫啊，他这么样一个是美好的那个灵性的光景啊，就是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是常常活在神面前的。那第二点呢，我交通的是这个亚比该啊，这亚比该呢确实是一个这个聪明俊美的一个妇人啊，那么就讲这些话呢，把大卫的怒气把他消了，然后把他等于是完全挽回过来，免得他后来那个事后后悔啊，流无辜人许的罪。那么亚比该这个人非常这个女子确实是非常特别哈、啊，那么她在神面前好像也是一个挺有学习的一个女子。那么就在大卫犯了那个拔示巴的赫人乌利亚的西拔示巴那些犯罪之后呢，神说呢，你的刀剑必不离你的家啊，所以他的在家中呢，一个接一个的出事情。那么大卫呢，那么几个孩子呢都出事情，那么都首先呢，那长子暗嫩啊，他为了那个爱的他的亚沙龙的女子妹子呢。这个拉玛呢，最玷污了他，然后结果亚沙龙把他给杀了。亚沙龙呢，后来自己想要立王呢，那么这个结果也死了。那么在亚沙龙之后呢，这个世子呢亚多尼亚呢，他也是想要自立为王啊，所以呢他也死在所罗门手下。那么这都是他前面几个孩子哈。那么因着神的咒诅，因着神的惩罚，因着他们也因着他们自己的在神面前的光景的败坏哈、啊，所以都想要不然想做王，要不然就是想要这个动了血气。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他的二子呢，第二个儿子呢是那个基利亚呢，没有听过他任何的事情。那基利亚呢就是那个亚比该生的。那么其他的长子呢是亚辛卵生的，三子呢是那个一个公主马加生的，哈吉呢生的，然后呢是四子。那么他们都出了问题，那只有这个亚比该生的这个儿子的老二啊基利亚，没看见他有任何的动作哈、啊，想要做王啊或者做坏事情。我想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常常把人的那个王的表现呢跟他的母亲的。我提到他的母亲是谁，那么母亲的教导呢对着孩子的那个一生啊非常影响非常大啊。那从那件事情来看，他的老大老三老四啊都出了问题啊，那么只有老二是这个亚比该生的啊，确实什么事都没有啊，也没有，那么这个跟他的母亲的教导，他的在主面前神的面前要那个美好的性情可能是非常关系的。
那个我也补充一下吧啊，有开 OK。 那个我想呢，这一章呢确实讲到很重要的两个点啊，那一面描述到拿巴这个作恶的人对大卫这样，但是大卫呢确实因着亚比该的话非常有学习。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诗篇37篇，以前你刚刚没有叫通37篇吗啊，诗篇37篇呢描述到大卫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个态度，那借着这篇诗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的学习教训。那第一个呢， 第一节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啊。大卫呢，不仅活在神的面前呢，他对属灵的事情是有认识，并且是生命成熟的，所以他说呢，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来啊。今天许多不义不法的事情，人掏捷径呢，就可以得到名利，但是主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去心怀不平。第二节，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这是当他看到外面那种情形啊，些作恶的行不义的，不要让我们的心怀不平，我们看见他们将来的结局，并且就速速的来到。第三节呢，他的心一再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才是我们眼目的依靠。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啊。所以我们不要受这些外面啊许多的影响，我们的心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我想这是大卫得胜的秘诀，他能够胜过这一个外面人的羞辱，因为他的眼睛专注在耶和华的身上。他看见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啊，我们行在他的面光当中，行在他的话语旨意当中呢，他就啊会以信实来对待我们啊，并且我们以神为乐，不是以世上的这些名利财宝啊地位为乐，乃是以神为乐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心中所求的，这时候我们心对准了神，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一个准确的地位和态度的时候呢，我们所求的在神面前也蒙悦纳，他就赐给我们。然后啊，我们再看第七节，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啊。这里他再一次啊重新再叙述他心中啊这个对神跟对外面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那里当倚靠耶和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止住怒气啊，离弃愤怒，也不要心怀不平啊，以致作恶。当我们的心仰望耶和华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超越我们魂里面的这个不平，超越这些怒气。我们心在耶和华，在神里面，在我们的主里面，反而就有安息。这是很重要一个属灵的学习和经历，我们的心能够超越外面环境所给我们带来魂里面的这些啊起伏愤怒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转眼更多的仰望耶稣。 这是诗歌告诉我们。所以啊，这里我个人就觉得呢，啊，大卫把他所经过的记录下来，在这段话里面，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学习。那为什么大卫能够很快的因着亚比该的话而接受了矫正啊？我个人觉得呢，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呢，主神的话呢，其实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呢，有灵魂体，我们的魂生命呢，需要受我们灵里面的管制啊，当我们的灵受到来能够自主的从神那里来管制我们的魂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这一个人就容易做改变。实在说来，我们的魂生命非常的强盛，我们能够接受灵的管制不容易，但是主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呢，一点一滴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魂越过越小。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必减少，他必加增。当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强盛的时候呢，这个灵生命就容易管制我们这个魂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属灵成长的过程啊，非常宝贵。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呢，这个亚比该啊跟这个约拿丹的比较啊，他们两位都有一个恶的仆，恶的主人。约拿丹有他的父亲扫罗，亚比该有他的丈夫呢，这个拿巴。但是呢，两个人的反应，他们也都爱大卫啊，他们来见大卫，他们给大卫坚固的信心，所讲的话呢啊，都是来啊拥护这一位王。但是呢，所不同的是亚比该呢，他有行动。当大卫打发人来娶他的时候呢，他毫不顾惜，虽然他先生死了，他可以承受这个富有，他可以啊仍然过他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他撇弃这一切，他跟随王在旷野里面逃难。他不晓得这逃难的日子还要多久，但是呢，他撇下一切跟随王啊。当王啊被立为王的时候，他也得荣耀。但是这一个约拿丹呢，他认识这个王将来要做王，但是呢，他回去啊，仍然过他老旧的生活，结果啊，他什么都没有得着。这个实在啊，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主啊，要认定他。当我们与主啊一同受苦，将来就要一同得荣耀。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啊，主带领我们所经过的一切，在我们属灵生命都会带来有莫大的益处，当时候满足，我们都要与主一同得荣耀，就是这样。
我问个问题啊，对不起，虽然时间又没有了，刚刚弟兄也讲到这个大卫一生当中一个最大的败笔，他就是间接的杀死了乌利亚，去了八十八这件事情，神非常的愤怒，他自己也付了大的代价。但这里呢，拿巴死呢，绝大多数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的顽梗，但是也多多少少间接的是被大卫吓死掉的，所以大卫呢起了很小一部分作用。大卫在他死了以后，马上就娶了亚比该，这件事情是神赞许的，神反对的，还是神 顺其自然让他自己发展的。对不起啊，就这个问题，谢谢。
我想呢，这边有一句话呢，就是38节，他说呢，过了10天呢，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那么大卫做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这个里头害怕。那么拿巴也是这个吓到了，那是还不是至于会不会这到取他的命呢？他这边说呢，是说是神助做的。是神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哈。那么拿巴他这个人，这个他确实知道，就像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晓得这个大卫要做王，那么他居然还这样子的羞辱大卫哈。那么那也是那个大卫是真的奏高者啊，这样做，那么神也伸手做这件事情，所以。拿巴的死亡呢，跟他自己的罪啊，可能是有直接的关系，也是神那个伸手的干预吧。当然不能说大卫完全没有责任啊，那大卫就是在这个血气上、啊、做这些事情，若不是那个这亚比该拦阻的话，他真的是犯下大错了。
我分享2分钟哈，就是我觉得对那个33节这边，大卫呢对亚比该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他说你和你的见识应当称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知识，但不都有见识。那么知识呢？是知道神的事，而见识呢是如何把这样子的事能够运用智慧，然后能够表现出来。所以他这边没有说亚比该是你和你的知识，而是你和你的见识。那我们看到那个23节到31节这边，亚比该去见大卫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是一个非常知道神在大卫身上心意的人。他知道大卫呢，他是神所立的受膏者，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他也知道有人现在正在起来追逼寻索大卫的性命，但是耶和华呢却保守大卫如同包裹宝器一样啊。他是一个知道神在大卫身上心意的人。那么他有这样子的认识呢，知识的认识呢，我想拿巴应该也知道。但是我们从拿巴跟亚比该两个人呢对神心意的表现呢就很不同。亚比该他是在信心里面，他把神的心意
一下听不见了，你关你的，
怎么回事？
是谁关的？不晓得。
啊？
当然是你呢，你是 host。
OK， 好，再讲。
那我刚才都白讲了。
没有。
从哪里？从刚才讲起。我不知道，不讲了。
讲到那个什么。
你刚刚讲亚比该在信心中把神的心意说出来，我听到就这样子。对。
OK， 那所以呢，那像是对于我想说，亚比该跟他拿巴是夫妻嘛，他们对于大卫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亚比该是在信心当中把这样子的认识表现出来，而拿巴呢却没有信心。因为我们看他当大卫差仆人去见拿巴的时候，拿巴回答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我想大卫不会因为这句话而动怒要去杀人家的全部的人。而是后面这句话，他说，近来悖逆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连到前面提到的，当大卫朝带着人逃跑的时候，肚子饥饿的时候，他到了 罗伯祭司那边去求饼，因着这件事情被多益看到了，所以呢扫罗就派人派着多益去把罗伯祭司一家的人大大小小的都杀光了。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拿巴也不会不知道，一方面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凶暴刚愎的一个人，另外一方面他心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惧怕，与其得罪大卫强如得罪扫罗，因为扫罗在当时是作王的，他如果把食物给了大卫，那么同样的事情很可能会有人去告诉扫罗，那么他所遭遇到的困境那么也会跟当初罗伯祭司一样，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宁肯选择违背神的心意而不把食物给他，而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呢在这两个人身上我就看到同样对主有认识，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见识却大有不同。
我们应该停在这里了吧？那么以翔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能的这个会所的应该还是有些问题啊，因为已经57分了哈，我们一点祷告，然后就结束主日学好了啊。我们感谢你早晨再一次借着。圣经向我说话，巴不得我们能够天天住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走在属天的光景中，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聚集。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停在。